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铺。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你来到欢乐卡恰铺的时间。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帮两位寿星庆生咯。第一位是来自河南的盛妍，爸爸妈妈给他取这个名字，希望他圣洁美丽，更希望他一生可以照神的话语而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哦。盛妍最喜欢听树墩子学校，喜欢弹琴画画，梦想呢是将来可以当一名钢琴家还有画家。盛妍的爸爸妈妈也写下了给盛妍的生日祝福哦。爸爸妈妈说，祝宝贝生日快乐，健康快乐的成长，也能更认识神，做一个主和人都喜爱的小孩。我相信盛妍你可以的，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倚靠神，天天在生活当中经历上帝的慈爱与丰盛。好，第二位寿星是台湾的乐乐。乐乐的生日愿望是希望升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光，学习更加勤奋踏实，和老师相处更加的融洽。还有呢，希望家里的经济支柱爸爸，还有不辞辛劳照顾乐乐还有弟弟多多的妈妈身体健康。还有一个愿望是，立心姐姐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来为盛妍还有乐乐送上生日的祝福咯。今天要送给盛妍还有乐乐的生日祝福，在箴言24章13节的后半以及14节。吃蜂房下地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啊，这节经文提到了好吃的蜂蜜，小朋友，你吃过蜂蜜吗？甜蜜蜜的，如果淋在吐司上面，或者是蛋糕上面，或者是松饼上面，都非常的好吃。圣经里面呢，把得着智慧比喻成像是吃到蜂蜜，觉得很甘甜一样的感觉，也鼓励我们要多多积极的寻求智慧哦。祝福圣言还有乐乐都可以从主得到属天的智慧，让你们的生命也更加的甘甜。祝福圣言还有乐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快乐，
生日快乐。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们相约爱的花园，你在身边，心里很甜，生日快乐。
拍一张幸福的照片，我们一起笑容满面，纪念幸福的一瞬间，
生日快乐。有你我什么都不缺，要和你相亲相爱到永远，生日快乐。
祝福盛妍还有乐乐生日快乐。 那我刚才有一个乐乐的心愿还没有说，其实就是呢，说来有一点点话长，乐乐之前经历了一场很特别的事情，那就是手术。原来呢，之前乐乐因为跌倒，发现他的膝盖有先天的髌骨外翻的问题，髌骨就是膝盖里面的骨头，那这会让他常常的跌倒或者是撞到东西，所以呢必须要动手术，两个膝盖都要动手术呢。哦哦，小朋友，听到生病，听到要看医生，要动手术，这些词听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开心的事情。可是呢，我在照片里面看到乐乐非常非常喜乐的表情哦，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原来呢，乐乐在开刀还有恢复的过程当中，经历上帝很大的恩典哦。首先，上帝是永不误事的神，为乐乐预备了免费的辅具。辅具就是指开刀之后需要用到的，像是拐杖、轮椅这些辅助行动的器具，让乐乐出门上学可以使用。在医院呢住了4天，妈妈照顾他，在开刀还有出院的时候，爸爸也来帮忙，弟弟呢则是住在外公外婆家。原本希望让乐乐在寒假的时候开刀，可是安排手术也是需要排队的，不能在寒假开刀，难不成要开学后才开刀吗？那可能就跟不上学校的课业了。可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全台湾延后2个星期开学，所以乐乐开刀的日期真的是在寒假里头呢。我在乐多妈咪发来的照片当中看到了弟弟多多帮姐姐乐乐推轮椅的画面，还有帮姐姐拿书包的画面，真的很令人感动。多多虽然才刚要升小学一年级，可是小小年纪就可以用行动来表达对姐姐的爱，照顾有需要的姐姐，也让妈妈可以轻松一点，我觉得真是太棒了，给多多一个赞。还有另外一件让我也非常感动的事，那就是乐乐变得很勇敢。之前丽欣姐姐就知道乐乐要开刀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乐乐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丽欣姐姐就没有跟小朋友们说太多有关乐乐要开刀的事。但是呢，因为在开刀还有康复的整个过程当中大大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现在乐乐准备好了。之前啊，乐乐都穿着长裤要遮盖腿上开刀的疤痕，现在他也开始穿短裤了，他能够接受腿上的疤。之前乐乐也不太想让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要开刀，可是现在他也能够接纳这件事了，这是先天性的疾病，他知道这是上帝在他身上要彰显的恩典。乐乐现在准备好了，乐乐乐于分享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乐乐的最后一项生日愿望呢，就是之后他的右膝盖还要开刀，希望他的右膝盖开刀可以和左膝盖一样顺利。那就请所有的欢乐小会员，所有的欢乐卡恰碰的小听众，还有爸爸妈妈，我们一起为勇敢的乐乐加油，还有一起为乐乐代祷吧。谢谢乐乐这么勇敢的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祝福乐乐手术顺利，恢复顺利哦。
明天你说痛在，今天比昨天更甜蜜，每天你说痛在，今天比昨天更甜蜜，每个早晨我敬拜你，每个夜晚爱慕你，因为每天与主同在，一天比一天更甜蜜。每天与主同在，今天比昨天更甜蜜，天与主同在，今天比昨天更甜。 甜蜜。这时候的你恩典来的是你，你的爱触摸我心，何等尊荣的敬拜，真实敬拜，你释放我心来敬拜，从太阳出来之地到雨季都敬拜你，每天与主同在，今天比昨天更甜蜜，每天与主同在，今天比昨天更甜蜜，每个早晨我敬拜你，每个夜晚爱慕你，因为每天与主同在，一天比一天更甜蜜。
这首歌曲是敏在元敬拜诗歌专辑里面的《更甜蜜》，有主的同在，我们的生命一定是更加甜蜜的。说到甜蜜，还真令人有点想吃蜂蜜呢。要有甜甜的蜜，我们就需要可爱的蜜蜂来帮忙采蜜啦。今天我们到方舟探险去认识一种可爱的蜜蜂吧。
挪亚真的在山上造方舟吗？
真的啦，你看就在那里。
那我眼睛借我，借我，我也要看。哇，是大象，还有斑马，
还有长颈鹿，
还有小白兔。啊，远远的看太不够意思了，我们去近一点的地方看啦。
好，我们走，我们走。
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想更近距离地认识动物们的绝妙之处吗？赶快跟着我们一起
方舟探险去。
欢迎来到方舟探险去，我是立新姐姐。小朋友，你有看过电影变形金刚吗？里面呢、有一只黄色的变形金刚，很帅气，它的名字叫做大黄蜂。不过说到大黄蜂呢，我们可能第一个联想到的是，有时候当我们去野外踏青啊、郊游啊，会遇到一种瘦瘦长长的很大只的大黄蜂，又有人叫它马蜂、胡蜂或者是虎头蜂。我们看到这种蜜蜂的时候都会赶快远离它，因为它蜇针是有毒的，如果被它蜇到，就有点危险了。可是变形金刚里的那个大头蜂，这大头蜂大黄蜂指的是另外一种蜜蜂哦。我们从它的英文可以知道，变形金刚里面那只大黄蜂，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Bumblebee， 指的是雄蜂。这个熊呢是安琪熊、北极熊、泰迪熊的熊，不是雌熊的熊哦。熊蜂它长得胖胖圆圆的，身上又毛茸茸的，真的有点像一只可爱的熊，和虎头蜂长得很不一样。变形金刚里面的 Bumblebee 大黄蜂指的是熊蜂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可爱的熊蜂 Bumblebee。Bumblebee 熊蜂呢，它也是蜜蜂的一种，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有，尤其是在温带地区最常见了。我们刚才说到它体型比较大，在所有的蜜蜂当中呢，它属于重量级的大蜂。它有圆滚滚胖胖的身体，身体比较多的地方是黑色的，穿插着黄色的条纹，全身毛茸茸的哦，其实真的很可爱，像一只小胖熊。熊蜂它也会蜇人哦，但是呢，它和蜜蜂不一样。蜜蜂屁股的那根蜇针和它身体里面的器官是连在一起的，而它的蜇针上又有倒钩，所以啊，它如果蜇人，
飞走的时候，它的钩子会卡在人的皮肤上，它身体里面的器官就会被跟着拖拉出来，蜜蜂就会死掉。听起来很可怕，可是雄蜂不一样，雄蜂的针没有倒钩，所以它蜇人并不会让自己死掉。不需要因为这样而过度的害怕雄蜂，它平时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不过啊，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跟野生的动物保持一点安全的距离哦。其实雄蜂可是农夫的好帮手呢。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蜜蜂、雄蜂它们都要采花蜜，蜜蜂、雄蜂采花蜜的时候会帮助植物授粉，也就是把这一朵花的花粉传到另外一朵花上面，接受到花粉的那朵花就可以发育长出果实来哦。哇，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那花有好吃的花蜜，蜜蜂飞过去，当它在吃花蜜的时候，它身上毛毛的部分就会沾满了花粉，当它飞到下一朵花的时候，花粉就传过去了。所以啊，蜜蜂、蝴蝶都是植物传宗接代的重要帮手哦。那农夫在种植农作物的时候，农作物也需要授粉呢，不然怎么有好吃的果实，怎么有好吃的番茄可以吃呢？那特别提到雄蜂是农夫的好帮手是为什么呢？雄蜂的嘴比蜜蜂的嘴还要长，它有一根长长的吸管在嘴巴上，所以呢，有一些植物它的花朵比较深，像是番茄、辣椒还有茄子，雄蜂帮忙授粉的效果就比一般的蜜蜂好咯，因为它可以把嘴巴伸到深深的花朵里面去采花蜜。还有呢，雄蜂个头特别大，寿命也特别长，还有啊，它全身都毛茸茸的，而且呢还可以飞得比蜜蜂还要远。还有有时候天气太湿太冷，这样的情况啊，蜜蜂一般是不出来采花蜜的，可是雄蜂照样可以出来采花蜜，而且雄蜂采花蜜的时候特别的专心哦，它可以专心的在农夫所盖的温室里面帮农夫所种植的蔬菜、所种植的植物授粉。难道蜜蜂采蜜不专心吗？倒也不是，只是呢，他们在这里采完花蜜之后，他们就会飞飞飞飞到别的地方去采花蜜了。所以整体来说，雄蜂为植物，尤其是对农夫的蔬菜授粉的能力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农夫种菜的好帮手咯。那就谢谢雄蜂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吃花蜜，让我们也可以吃到好吃的蔬菜水果。
要来听吗？
你要听什么啊？
哇啦大撒播。
欢乐学美语。
So much fun。
今天在欢乐学美语，我们来学几个可爱的单字咯。首先第一个字是 bee， 是蜜蜂的意思。 bee， 那今天认识的雄蜂叫做 bumblebee， 听起来很可爱。 bumblebee， 可是这个 bumble 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笨拙的行动，笨手笨脚，行动笨拙，事情做不好。 bumble 有可能是因为雄蜂体型比较大吧，行动起来比较不是这么敏锐。但是我们今天认识的 bumblebee 雄蜂，它工作起来啊可是非常认真非常专心的，所以是农夫的好朋友。可见就算行动上不是这么灵活，有点笨拙，还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我们再复习一次吧。蜜蜂 bee， 雄蜂 bumblebee。
你学会了吗？
哎呀，你抱得太紧了吧！
哈哈，天父爸爸的爱总是把我抱得好紧啊！
慈神爱所相伴七十一，
无惧挑战的浪头，数算恩典的之由，
牵紧你，抓紧我，全靠天父的慈神爱所。
良友电台七十一周年台庆，
就想紧紧抱着你，
拥抱着刹那耶。
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栏目，我是立新姐姐。今天的主题是换心手术，经文在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请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再继续收听后面的部分哦。之前我们提到，以色列百姓有一些人被掳走了，有一些留在耶路撒冷。那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是如何看待被掳的人呢？他们认为被掳走的人是得罪神的人。然而，被掳走的人有谁啊？其中有国王、王后、王室的成员、祭司、贵族等等，都被掳到巴比伦。因此呢，留在城里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权柄就向上攀升了，成了耶路撒冷新的统治者。结果啊，这些人忙着争权夺利，忙着侵吞被掳走的人所留下的田产家业，他们根本就不希望那些被掳的人可以回来，而被掳的人呢，则天天盼望着可以回家。上帝告诉以西结一个令人惊讶的宣告。上帝说，如果那些被掳的人愿意悔改，上帝愿意暂时做他们的圣所，与他们同在，甚至有一天还要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机会。上帝甚至赐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应许，那就是就算是国破家亡，成了流落异乡的俘虏，上帝也要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心，把他们的实心换成肉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实心指的是悖逆顽梗的心，硬得像石头一样。肉心指的是对上帝柔软，听得进上帝话语的心。上帝要给他们新的心，就好像动一个换心手术一样，让他们重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亲爱的小朋友，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坏习惯，或者是观念，或者是态度，让你觉得很困扰的呢？怎么改就是改不掉，就像你的心也是用石头做的一样。我们可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全新的心，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哦。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有的时候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求你帮助我，给我柔软的心，让我亲近你， 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下一次的经文，请小朋友收听之前先读以西结书第十二章一到十六节。以西结书第十二章一到十六节。叫做给我换颗心，亲爱的小朋友，你也希望有一颗全新的心吗？那就跟爱你的天父上帝求咯。我是立心姐姐，欢乐卡加碰与你明天再会。